所以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这个充实其实不容易了解，因为这个充实有可能是你越来越多东西，说我吃饱了叫做充实，可是大家知道有时候你吃到噎在那边之难过，你真的恨不得掏出来。那我们知道罗马在有一段时间的贵族是有专门的人帮他们吃饱饭以后掏喉咙的，然后他可以把所有东西吐出来啊，那个时候他好舒服，他就充实了，因为他需要的充实不是那个食物，他需要充实是空气，他都憋在里面根本已经都没有办法呼吸了。所以我觉得孟子的充实两个是非常难理解，其实充实有一部分是物质，有一部分是心灵，有时候我们觉得心灵上的充实更难啊，怎么让他去充实。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刘姥姥不进来可能看不到这一类的问题。好，所以贾母因为有了这样的命令，所以鸳鸯没有办法，就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套杯的一大杯，刘姥姥两手捧着，注意这个动词，因为这种杯子一个手没有办法拿的，倒满了酒以后两手捧着，所以你大概知道它的大小啊。如果是杯子的话一个手可以拿，他说两手捧着喝干，把这一杯喝完，所以大概就等一下要完蛋了啊，就这一大碗酒灌下去。贾母说慢些吃不要呛了，所以贾母有一种同情，因为老年人对于同样年龄的人会有一种同情，就说慢一点喝不要呛了。那薛姨妈赶快又命令凤姐捡了一些菜，就是不要空空的这样喝这个酒更容易醉，就加了一些菜。贾母笑着说你把且想捡一些喂他，且想这个字因为比较难写，所以有些版本已经写成不同的版本了，可是真正的写法应该是刚才讲奖券的券这个字底下加一个鱼，这个想这个字。那么江浙菜里面如果你注意菜单常常还有这个字出现，想，这个想其实是有一点是菜卷的意思，好，把一个菜剁碎了做成卷的那个感觉都叫想，有点像比如说在台湾菜里面的给更这种东西啊，这样的做法大概都是响，江南大概都叫响。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各种的材料都可以做响，剁碎了以后不太容易认出它原来的样子了，它和了很多其他的味觉进去叫做响啊，且响。那凤姐就夹了一些且响给刘姥姥，就喂到她口中。那你看看刘姥姥也很有福气啊，凤姐大概平常也不太喂人家吃饭的，她其实在这里也有点要讨好贾母，所以她就亲自拿筷子夹着这个茄子就喂到刘姥姥口中。然后王熙凤就说你们天天都吃茄子啊，你们乡下人天天都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看我们弄得可口不可口。刘姥姥就笑着说你别哄我了，茄子怎么跑出这个味儿来了啊，就是他不相信。所以这是写的非常精彩的部分，就是这个乡下人每天都在吃茄子，可他不相信这是茄子。所以如果大家看一下，大概跟《红楼梦》写作同一个时间有一个画家叫石涛，画过一张画，这张画现在卖到美国去了，上面就是画了几个茄子，然后上面有几句题词非常有趣，他就是讲说别人都告诉他说，因为他在菜场买了一堆茄子，他说买了茄子回来邻居就很多嘴，就告诉说啊，你要加酱加油加什么东西来做它才好吃。就石涛在上面就特别讲说 我才不听这些人的，他说就生生的吃，他吃生茄子，他说那种味道强烈的味道是他最喜欢的，那个生猛这两个字。所以那张画跟这里讲的有一点类似，就是贾家的富贵要把茄子变到最后没有茄子的味道，可是其实刘姥姥吃的茄子可能是最原味的，都是院子摘下来的。我相信今天我们开车开好久就是为了吃那个茄子，说啊，刚刚摘下来的。 你礼拜天看到什么阳明山什么加阿里山上都是这样的人，就找野菜吃的，因为已经发现都市里不容易吃到那个真正原始的味道，生命力的那个东西。所以这里你会发现说，你如果看到刘姥姥羡慕且想，只看到了《红楼梦》的一部分，其实大概《红楼梦》里的人都在羡慕刘姥姥吃的那个原子摘下来的茄子，因为他们从来没吃过。所以有没有发现刘姥姥每一次的一大麻袋一大麻袋带来的是他们院子里他说我刚刚摘下来的鲜蔬的果子，所以院子里面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吃生猛的东西了，他们没有生命力了。所以作者其实在写两面的东西，就是生命也许是一种互相的学习，或者某一种互换啊，某一种互换。所以 刘姥姥就不相信说茄子怎么跑出这个味儿来了，那我们也不用种粮食了。她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以后也不种粮食，我就专门种茄子好了，这个茄子这么好吃啊，我只种茄子，我白吃了这半日，姑奶奶你再喂我些，你再喂我一点，让我细细的嚼一嚼啊。就是这个刘姥姥不相信这是茄子，所以她就说你再给我吃一点，我再慢慢的品味一下它到底是不是茄子啊。那个乡下老太太的那个天真出来了，凤姐又夹了一些放入她的口内，刘姥姥又嚼了半天，笑着说好像有一点茄子香啊，好像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是不像茄子，你告诉我什么方法弄的，我以后也弄着吃啊，我也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这个茄香。那凤姐说这也不难，你就把好，下面就是《红楼梦》《红楼宴》的菜谱啊。现在你如果去上海，你看到好几家都在卖这个茄香，其实老实跟你们说不好吃，就是我不晓得，我觉得这种东西把它弄到那个样子，其实是有点做作了啊，有点做作。然后最可怕是旁边还有一个那个蜡像做的林黛玉看着你吃，你就觉得更恐怖这样。所以也许这种真正有品味的东西，你还是想象一下比较好。